是三百六十首，众人涌进神的国度。
众人涌进主的国度，是家少人富。众人争夺主的赏赐，是皆有谁赐？任谁无心走出道路，人向主祝福。任谁无心走出道路，人向主祝福。众人都目跟主荣耀，羞辱少人。
这个地方，主啊，我们在学习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跟十二章之后，我们觉得大卫犯罪了，为什么你要原谅他，没有把他治死？我们今天要来求这一个答案。感谢你亲自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读清楚、读明白。求你监察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，试炼我们，知道我们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这样才不枉我们来这儿学习的 时间。主啊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带领，求你也保守在路上的弟兄姐妹安全的到来。奉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那个撒母耳记下。今天我们特别是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关于大卫犯罪的问题。现在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。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，我们请读第七节，读到十五节，十七节读到十五节。
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畏数的机会，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耶和华打击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。
我们因为读到撒母耳记下十一章，那么大卫犯了两个罪，一个罪就是把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和他同房，第二个他是借着亚扪人的手，亚扪人的刀把乌利亚杀掉。从我们来看，大卫这个罪，一个是杀人的罪，一个是淫乱的罪。这两个罪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因为大卫这个时代还是摩西的律法的时代，但是在摩西律法时代里面，从圣经里我们看，一个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的那个时候，摩西死了以后，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这一段时间，当时就是以色列人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能够都能够听神的话。这个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过，现在请我们再读读四世纪请我们第二章，四世纪的第二章 第七节，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他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所以这个时代就是摩西的时代和约书亚的时代，还有那些长老都还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，他们要守律法。那么请再读这一章，十六节，十六节我们要读到十九节，十六节读到十九节这一章。
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，竟随从叩拜别神，行了邪淫，速速地偏离他们主列祖所行的道，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，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，所以耶和华后悔了。即使士师死后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去侍奉叩拜别神，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。
士师，这个叫士师时代。约书亚死了以后，那些长老也死了，他们就不侍奉耶和华了，以色列人。所以神就兴起外邦人来管教他们，他们就哀求耶和华，就说这些外邦人他们来欺压我们，神就兴起就叫士师。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士师就是审判的意思，就是神就让士师来管理以色列人，这个就叫做士师的时代。士师时代也是律法时代中间的一部分，士师时代也是摩西律法时代一部分。士师时代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呢？要到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是士师。撒母耳时代完了以后，士师完了以后，就是大卫出来了，那个叫做王制的时代，有王了，就不是士师了。啊，因此我们这里要请我们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七章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七章第八节读到十六节，第八节读到十六节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七章八节到十六节。
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。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受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 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
好了，这个就是四世时代过了，你看这里讲就不像四世时代，十一节，并不像我命四世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所以四世时代就过了，那就是王的时代开始了。所以这里神就应允大卫，他的国位要到永远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国位最后是指的是基督的国位，到永远。不但这样，就是让他来做王了，而且他要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而且对以色列人要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。这是神应许的，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，你要听话。如果你不听话，后面还有管教，对吧？还有管教。所以这是王制的时代，在王制的时代最高的权柄就是王，大卫就是王，最高的权柄就是他。在摩西的时代最高的权柄就是摩西和亚伦，摩西亚伦过了以后最高的权柄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过了以后还有一些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他们也是最高的权柄，以色列人有任何事情要去找他们。当这些长老一过世以后，那最高的权柄就是士师了，神就兴起士师。什么叫听士师的话？士师过了以后，就撒母耳也是最后的士师过了以后，那就是大卫做王了，就是王制的时代，王就是最高了。所以王就要执行神的摩西的律法，要靠谁来治理？执行啊，王来执行。那么现在这个王犯了罪又怎么办？谁来管他？王是最高了，那就没有人管他了，那只有神来管他。神来管他，在这里神有给大卫立了一个约啊，这一个约就是你不听的话，神就要管教你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再来看大卫犯的这一个罪，我们要看看他说的杀人这一个和摩西的律法说的杀人，看看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讲的啊，请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五章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，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。
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，他就是故杀，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致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，他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致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，他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致死。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，一遇见就杀他。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，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，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，那打人的必被致死，他是故杀人的，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。
好，这里就是说到不可杀人，摩西的律法就是说你不能够亲手去把一个人杀死，用铁器 用石头，用木器，用各种的东西，你当时把他杀死，流他的血。如果你是这样流他的血，你就要被治死。这是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。那么实际上，神在摩西的律法以前，在挪亚的时代就说了这句这样的话，神不允许杀人。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，读到第六节。第五节读到第六节，
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
意思说，你杀人，你用刀，用铁器，铁器就是刀，刀就是铁器啊，用石头，用木头，你把一个人打死，他的血流出来了，你的血也要流出来，这叫以血还血，以命抵命。这个就是神的目做法，所以摩西律法就把这个写进去了。但是大卫在乌利亚这一件事情上，他没有亲自去杀乌利亚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流乌利亚血，他没有拿刀把他杀死，他是借亚门人，而是借战争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是用个诡计了，诡诈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亲自杀，如果他亲自杀了，那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他如果亲自杀了不同。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，你们记得有一个人叫拿拔，听到没有？本来大卫要去杀他，对不对？结果亚比该他的妻子阻止了大卫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大卫自己就说神阻止他流人的血。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25章，请我们读32节，从32节读到35节，32到35。
大卫对亚比该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，流人的血。我只做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。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，到明日早晨，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。”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，就对他说：“我听了你的话，准了你的情面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。”
你看，神就拦阻大卫亲手杀人了，对不对？本来他还亲手杀人，这个不是战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他要亲手杀人。我们知道扫罗在寻说大卫要杀大卫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大卫不是有机会可以杀扫罗吗？大卫没有杀吧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割下他的衣襟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只把他睡的地方的那个水壶和他的剑拿走了，但是没有杀他。所以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心里有神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自己觉得不应该动手杀人流人的血，但是他又是一个战士，他也杀了很多的人，那是在战场上啊，神允许他，那时候外邦人战争。因此在他个人的事情上，在乌利亚的这件事情上，他没有亲手杀乌利亚，就和摩西律法民数记我们刚刚读的35章不同了，好不好？他没有亲自流他的血，他是用一个诡计 使乌利亚死在亚门人的手里。那真正流乌利亚血的人是谁呢？是亚门人，是亚门人。大卫没有流他的血，但是大卫做这件事情是错的。大卫在犯这个罪以前，刚刚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十一章他犯罪，第七章神就给他立了约了，他是王。神给他立约，也就是说，要是从大卫开始，以色列人就由王开始治理他们，因为扫罗神已经废弃了，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那么我们要看一看，神说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人，所以神立他做王。大卫合乎神的心意，我们曾经专门有一次讲交通过的啊，合乎神的心意。我们说他第一个，他是敬畏神的人，第二个，他是亲近神的人，他是肯认罪的人。大卫的认罪啊，不是他犯了这个事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犯了罪以后他才认罪哦，他早就在神面前认罪。我们读过诗篇，你看我们再读一次诗篇好不好？请我们读诗篇十九篇，十三节，诗篇十九篇十三节，
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
你看他在神面前，他希望不要犯罪，求神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大卫能够认识这一点，这是一个。我们再请你读三十八篇，诗篇三十八篇，第四节，
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，叫我担当不起。
他是认识他的罪也很多。我们再读十八节，
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
所以你看大卫是认罪的人，他是一个认罪的人。扫罗是不认罪的人，大卫是求神使他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。我们再读第四十篇，十二节，四十篇十二节，
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安守。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
大卫能够认识他的罪孽比他的头发还多，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。很少很少人能够认识自己是有罪的人。那么在五十一篇，请我们读读这个五十一篇，他的认罪诗，是他犯了罪以后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他犯了罪以后他的认罪的诗。你看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五节，四节到五节，
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业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
好了，这有人是解读，他说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是父母在犯罪，但是他大卫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在怀胎的时候他就有了罪，大卫自己。那么我们想从这里我们就要看 大卫在他这个旧约的时代，他对于自己的认罪就不像一般的人。你看他的诗篇我们就知道，他认识他在母亲怀胎的时候他就有罪。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住在我里面有一个罪。那请你读罗马书的第七章，第十八节，要读到二十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。
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所以新约告诉我们，保罗说我的里面还住了一个罪。但是从大卫来看，他说我在母亲我怀胎的时候，在母腹里头就有了罪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大卫他自己对于罪的认识，就是说他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母腹他怀胎的时候，他还在胚胎里面还没有生出来，他就是有罪的。你看他的认识，那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罪性。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在恩典时代，我们会认识我们自己里面是住了一个罪。因为里面住了一个罪，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许多的罪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不是外面。那请你读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节，要读到二十三节，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。
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勾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且能污秽人。
这是主耶稣讲的，在我们心里就有这些啊。所以现在有人就在讲，他说就是否定人有一个罪性，否定人里面就住了一个罪。主耶稣就是讲了人里面就住了一个罪，他就讲，他说人犯罪，从小开始犯罪是外面的引诱，外面不是有撒旦吗？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撒旦呢就把这个思想给你了。我们想，假如一个人心里没有这个罪，撒旦就拿这个东西给你，他不会引起你里面不会受影响的。请问主耶稣在地上受不受撒旦的试探 啊？但是因为他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，你怎么引诱他，他没有啊，他不懂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一个在大陆的这个情况，有一天他的朋友就介绍一个人到他家里来，带了很多礼物来，他一看这个礼物他就懂得了，什么你要我给你办什么事吧，不办事送什么礼物啊。如果换一个人，你送他这个礼物他都不懂，换一个假如是个小孩子，对不对啊？你把礼物拿来，他看到礼物他都很好很喜欢了，但是他不懂得你给我礼物做什么， 他里头没有。所以我们里面因为心里面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你那个外面撒旦来试探你也好，世界来引诱你也好，你就懂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是说人心里发出这些东西，那心里这些东西，那就是你有一个罪行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人，保罗在这里讲那个住在我里面有一个罪，是这一个东西。好了，从这里我们来看大卫在他那个时代，他就刺激刺到他的罪业比他的头发还要多，罪业追上他，所以他为这个人的良心，因为在旧约啊，他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，他没有神的生命，但是他有良心。大卫除了有良心以外，大卫在受膏的时候，神的灵也大大的感动他，神的灵在他身上有工作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卫是顾到他的良心，也有圣灵，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，所以他在五十一篇就说：“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”因此，大卫这一个人，在旧约的时代，在王制的时代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能够认识自己的人，所以他会向神认罪，他会向神认罪，而且他会，大卫认罪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从年少的时候，他的罪啊，他是从年少年幼的时候，他就有满了罪了，这是诗篇里面我们读过的，好不好？因此。我们来看大卫这一个人，神为什么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就是他能够认识他是有罪的。但是那另外一个方面，他有罪，他里面有罪性，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么样还得不得我。他为什么没有杀扫罗？因为他敬畏神。他为什么没有杀拉巴？因为神是借着亚比该来拦阻他。但是大卫现在做王了，刚刚我们上次也讲了，他就开始放松了，对不对？给亚门人打仗他也不去了，平常他是 清早就要起来，现在是睡到日头平息才起来，这就是放松了，所以犯罪了。所以那么神对于大卫他犯了这个罪，神借着先知拿单来怎么给他讲呢？就是神已经除掉你的罪，因为神和大卫立了一个约，对不对？这个约就是他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的，这是一个。如果犯了罪，那就要鞭打他，对不对？鞭打了那就是管教了。他向神认罪，神就赦免了他的罪。所以在大卫这个时代，大卫自己来讲他是认罪的，所以他就有一个老弟兄，他自己说，他就说到这一方面，他就说大卫这个认罪啊，就像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他肯认罪。那么我们看圣经里，在以西结书十八章，神也有这样的话啊，请我们读以西结书十八章。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，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。
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止死亡。 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。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。
好，这里我们就看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这个恶人做了什么罪恶，这一章专门讲了。好，请我们看这个十八章第十节到十一节，到十三节，十节到十三节，就是这一章。
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之善，反行其中之恶，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并玷污邻舍的妻，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，抢夺人的物，未曾将当头还给人，仰望偶像，并行可憎的事，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人岂能存活呢？他必不能存活，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
这就是恶人啊！你看这些事情是恶人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刚刚读到二十一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他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怎么样，不致死亡。就是他要改啊，你是一个恶人吗？你改了就行了。所以二十二节，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怎么样纪念，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。这是律法时代，你原来是个恶人，你做了那么多恶事，你杀了人，你犯了淫乱的罪，现在你转离了，我要守律法了，这里允许你存活。所以二十三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好了，这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神从创造人类以来，神就有这一个心意，就是人从罪恶里头要转回来。当然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，旧约是律法时代，大卫是律法时代，律法时代是允许一切结束，允许你这个恶人，你愿意离开你的恶道，神说你可以不死亡，你犯的罪都不被纪念。当然你必须要认罪，对不对？你必须要认罪。那么以色列人认罪的时候还要献祭，对不对？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他还得献祭。这是在旧约。所以神说，我岂喜悦恶人死亡呢？在我们新约那情况就不同，更不同了，因为今天叫做恩典时代，不是律法时代。恩典时代就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向主耶稣承认我的罪，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担当了我的罪，这是新约的时代。旧约的时代担当他的罪，他要认罪，他献一个祭物，他以后不要再犯罪，他的罪就不再纪念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。因此大卫是一个认罪的人，他是一个认罪的人，所以神和他立了约。但是现在大卫犯了罪了，拿单就告诉他，神已经除掉他的罪。除掉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还不是赦免，不是用的赦免，就是好像那个风把它吹掉了意思，吹掉了你的罪，因为你认罪，神把罪给你吹掉了。但是下面还有，不是吹掉就完了，还有管教在后面，神的管教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，那就说到刀剑永远不离开他的家，就是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在以色列面前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好了，这里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这是很重的一个管教，很重的管教，就是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就是你自己不至于死，神除掉你的罪。这里就说神岂喜悦恶人死亡呢？好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到了亵渎的时候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好，这就是神的管教。那么我们在读十三章以前，我们就先把这一节，就是大卫犯罪的这个事情，为什么神除掉他的罪，一个神给他立了约，这是一个，第二个，大卫是一个肯认罪的人，肯认罪的人。第三个，他没有亲自流乌利亚的血，和亲自杀人流血又一点不同，但是他必定是一个罪。所以神在这里，因为和大卫也立了一个约，大卫现在是王制的时代，他是第一个王，以色列人都要他来管，那么谁来管大卫呢？先知撒母耳已经死了，谁来管他呢？那就是神来管他了。神就借着拿单来对他说话，神管他，神管他，那就是说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，那就是神的管教。因此从这里我们就要看见，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和我们今天是不同。这里呢，我们要想和弟兄姊妹把律法时代的情况和今天恩典时代，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比较。神为什么要给人律法？现在我们要说到这一点，神给人律法的目的是什么？好，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，我们请读第五章二十节，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。
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那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
神为什么给我们律法？他是说叫过犯显多。那么这里要更清楚一点，请我们读第五章的十三节。第五章的十三节，
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 但没有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
那意思就是说，摩西律法还没有来以前，世界上的人都犯罪了。但是你犯了罪，因为没有律法规定你说这是罪，所以就不算罪。比方说我有贪心，我有贪心，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贪心是不是罪呢？律法还没有，摩西律法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，我犯了这个贪心的罪，那不算罪。现在律法一规定了贪心是罪，那我就有罪了。所以律法是定人罪的，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有没有罪，是律法。没有律法，我就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罪。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。第七节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。
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
这是保罗自己讲了，如果律法没有说贪心是罪，那我就不知道贪心还是罪，我就天天贪心，因为没有律法，所以那个贪心不算罪。那现在律法来了，律法说贪心不可贪心，我一贪心了，我就知道我就有罪了。所以律法是定人罪的。那再请你读加拉太书第三章。我们读十九节，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。
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金中宝之手设立的。
所以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，就是来定你的罪。是为什么要定律法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我怎么知道我犯了罪啊？好了，那神就把律法给我们了。你不知道你犯了罪吗？那律法就在这里给你了。律法说不可贪心，你有贪心就是罪。律法说要孝敬父母，你没有孝敬父母就是罪。律法说不可杀人，你杀了人也就有罪。因此律法，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律法？就是来定我们的罪。那么现在律法来了，我也知道什么是什么是罪了，那我就要尽量去避免犯这个罪，因为要守律法。我要避免犯这个罪，我就要天天守律法了，对不对？律法说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我就一定要守这个律法。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，我们又守不好律法。圣经里讲了这句话，我们是守不好律法。为什么守不好律法？因为我里面住了一个罪，你看有这个关系了。我又守不好律法，我里面住了一个罪，我的肉体又软弱。圣经里讲，我里面住一个罪，我的肉体又软弱，我想要立志为善，行出来又行不出来，所以律法我就守不好了。律法就告诉我什么叫做罪，我就不想犯罪。因为不想犯罪，我就天天要守律法。但是一要守律法，我里面那个罪又在，我肉体又软弱，又守不好，那怎么办？好了，就是这个问题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啊，基督徒 是要经过一个阶段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基督徒要经有一个经历的阶段，就是守律法的阶段，就是守律法阶段，那是良心他责备他，虽然里头有圣灵有神的生命，但是他是守律法，所以他看那个弟兄，你这句话违反了律法了，当然他不是律法，你这句话不对，你那个行为也不对，他定别人的罪啊，他自己为什么自己也定自己的罪，他要想自己尽量要做好，可是弟兄姊妹是永远做不好，所以基督徒你得救以后首先要经过一个阶段，叫做守律法的阶段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莫名其妙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哎，就在守律法，但是如果我们经过的人，你从罗马书第七章到了第八章，你是不是活在罗马书第八章，你一看这个人你就知道他在第七章他在第七章，为什么？他在守律法，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，就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，我们基督徒要经过一个阶段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，那是守律法的阶段，立志为善，他天天都在那里立志。我想这样，在家庭里头，我要不发脾气，我要对孩子好一点，对妻子好一点，妻子说我要对丈夫好一点，我要怎么尽量去做？神允不允许他做，让你去做，对不对？等你有一天你做不来了，你就回到神的面前，会有个祷告，主啊，我永远做不好，我永远做不好。当你到主面前说永远做不好的时候，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什么起头，神就开始做了。好，所以要经过一个律法的阶段，然后经过律法阶段以后，我们就进到罗马书第八章，那就是完全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，所以一个基督徒活在律法的阶段的这个基督徒，他常常里面受责备的，常常里面受责备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目的在哪里？就是神要你认识你还有一个肉体，让你认识你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这就是神的做法。如果我们不认识我有一个肉体，不认识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我总是觉得我比他好，你看我比他好，你看我、我这样也对，我那也好，我都不做了，你看嘛，我都把律法守得好好的，我都不做了，你看他还是这样，其实他不认识自己。大卫也经过这个阶段，你看大卫现在是律法阶段，所以大卫神允许大卫失败，允许大卫借着诡计杀乌利亚失败的目的，就是要大卫认识他的肉体是不行的，所以他在五十一章他认自己罪。神从创世以来，这就是神的目的，神创造人以后，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罪就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我们人都是软弱，我们都是软弱，我们想听神的话，我想顺服神，想敬畏神，想是很好，但是做不出来，神就一定要借着一个人的失败来让我们认识我自己不行。所以大卫的失败就是神让他认识他不行，他你从怀胎的时候，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这是他五十一篇认罪的，他开始认识自己。当他一开始认识自己了，他就会觉得说我只有依靠神了。今天基督徒一样，当我们经过了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律法的时代，慢慢我们就脱离律法了，脱离了以后一切都依靠神。因此基督徒从早上起来，你在床上睡醒了，眼睛一睁开， 第一件事情，你就千万不要立志，我今天还有读三章圣经。你不要立志，你要怎么样？你先给主祷告，主，我求你今天与我同在，你给我力量，你带领我，我凡是我要做的一切事情，不凭我自己去做。好了，这个就不同了，这个就是依靠主了。那基督徒我们里面就有个生命圣灵的律在里面，就会带领我。如果你不是靠生命圣灵的律，你还是今天起来一想到我就立志，立志行善，我今天就要立志怎么做，好了，你看你今天就一定是失败。所以基督徒允许，神允许我们基督徒失败，失败以后你就要认识我的肉体，认识我里面住了一个罪，到神的面前去，就说我不再依靠我自己。神允许大卫犯这个罪，神允许的，然后就让大卫在主的面前悔改。我们知道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他就在这一方面他不敢了。过去的大卫他在神的面前还有一点骄傲的，怎么骄傲？他对扫罗怎么讲？本来我今天可以杀你，我是敬畏神的人，我今天不杀你。所以大卫还觉得我是敬畏神的人，我你看扫罗我都没有杀，但是我就很不错了。可是神让他失败一下有好处，好不好？这一失败以后，他在这方面他不敢骄傲，而且不但不敢骄傲，以后我们要读到就是神的管教就来了。他逃避亚撒龙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示每，就骂他，拿石头打他。这个时候他下面人说，他竟然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，现在让我去把他杀掉。大卫说，你不要求，你不要痛，这是神要他来骂我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是大卫，他说把他杀掉好了，他不敢，这是神要他来骂我的。我只有受神的管教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给大卫立了一个约，对不对？要管教，好不好？但是神的慈爱还不离开他啊，这是感谢主，神的慈爱不离开他，管教有，慈爱也有，在大卫的身上。好，所以感谢主。我想我今天呢，就把这个大卫这个犯罪的这些情况要做一个和弟兄姊妹做一个交通。好，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在大卫他那个时代，我相信一个就是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，有这一个，他从小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你看看他的诗篇，他在牧羊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一个弹琴的人，好，他唱什么？唱敬畏敬拜神的诗。所以他当扫罗身上有恶魔来附在身上的时候，他一弹琴就把那个恶魔就可以赶走了，因为那都是敬畏神的诗。他是从小少年的时候就开始，所以神说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。但是神要避免他骄傲，避免他自己觉得，你看我们这个以色列国我统一起来的，你看我要高举自己的时候，神就允许他犯一个罪，允许他失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，在弟兄姊妹面前，你如果有一点骄傲开始了，你要小心了，可能失败就在前面，对不对？神就允许你去失败，失败才能认识自己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神允许我们失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我自己。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，他也就不认识神，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依靠神、相信神，他就不懂得，好吧？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。
那那个诗篇32篇算不算呢？
也算，
也算，
不清楚。
还有就是那个好像。 最后大卫还是叫所罗门杀了示非和约雅
啊，
是三个人还是两个人？
约雅那个情况不同，约雅就是亲手杀人的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啊，杀了那个。
哎嗯，以后我们要讲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呢？因为要讲到大卫，就是他们两这两个是他们自己，因为定了一个条约，比方示非啊，是说你不能离开耶路撒冷，他自己同意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自己违反了，以后我们就要说到这方面，啊，不是说马上把他杀掉，好不好？
可是那个刚讲到那个以西结书的那个，就是神会挪去，就是说不纪念那个罪的那个问题，我还是有点不明白。就是说，像有很多人，他做了那些犯的那些该死的罪，其实他是没有机会认罪的。就是说，你就算你知道，他自己认罪了，可是众人还是要处死他，所以他是没有机会的。所以这个是好像是针对。是那些犯了这个罪而没有就是说没有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也不说大卫了，可能也有比大卫职位还低的，他也有犯的这个罪，可是那个罪是就是一般的人不知道的。
嗯，
那他假如认罪的话，神是赦免他的。
对。
但是一般的人的话是没有这个机会的。
嗯。
他就算他犯了这个罪，他就是必须要受死。
嗯，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，权柄是在神的手里。如果他认罪了，神知道的，神会保护他，好不好？神会吧。如果要致死他，看来这个人就是不肯认罪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神说：“我岂喜悦恶人死亡吗？”
以前那个像那个大卫，他还没有犯这个罪的时候，之前他就是一个肯认在神面前
认罪
的人。所以这件事情最主要还是大卫是有骄傲，所以是
对，
而不是说他不认罪，其实他是以前就是有认罪的。
对对，但是呢，他不是没有骄傲。那么从大卫来讲，他现在是做了一整个把以色列国统一了，对不对？犹大以色列人他统一了，所以他现在就放松自己了，
嗯，
对不对？放松呢，就是说有骄傲的成分在里头了。
嗯，
他就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
另外还有那个杀人的罪，像就是我们这个时代，就是说我以前有听说过，就是说有的人那个时候在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的那个是好像是犹太人还是，反正就是哪一个教派的人，他就不肯去当兵嘛，就是你政府征他也不肯当兵，那是因为说是违反他的那个宗教的那个教义，不能杀人。可是事实上，你在那个，就算是在律法时代也是一样，战争还是杀人。神并不会说不准你参加战争嘛。
他是这样，关于战争的事情，我们都是根据主耶稣一句话：“凡动刀的，必死在刀下。”是根据这样来的。所以基督徒当兵可以，但是不要杀人。但是你当了兵以后，你怎么可以不杀人？
对呀，那是不可避免的。
所以在当兵的时候，我知道有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有的基督徒要去当兵的时候，他就要求我当兵可以，你不能派我上前线杀人，我可以做炊事员，我可以做后勤。他是提到这件事情，如果你不能保证我，那我就不去参军了。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的教会，特别在英国。那个是安利干会，他有一个情况，他就是他们青年人不去参军以后怎么办呢？就说我不参军，但是我的身体可以拿给你做实验。但是在英国是这样，就是身体拿去做实验，做科学实验，做生物学实验，做细菌实验，他们是真正这样做，就说我不去杀人。这个完全不是，这个不叫守律法了，因为在新约时代不叫守律法，就是他里面不平安，好不好？他觉得我不能这样去，
因为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嘛。因为虽然说你不能杀人，你不能流人血，可是战争